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静说日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进入五月份，日本各大企业呢开始发表2022年度的经营业绩报告。因为日本的财政年度是在每年的三月份才结束，所以呢，各大企业的经营业绩报告在五月份才可以发表。在这么多日本企业当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日本五大国际商社他们的纯利润都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那么这个历史最高纪录是什么概念呢？是这些国际商社成立100多年来的最好业绩。我们来看看这些国际商社在过去年当中取得了多少的利润。第一家是三菱商事。三菱商事在2022年度的纯利润比上一年猛增了 26%， 达到了11806亿日元，大约合604亿元人民币。这是这家企业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大关。那么第二家呢，是三井物产。三井物产在2022年度的纯利润也猛增了 24%， 也是首次超过了10000亿日元，达到了11306亿日元，大约合578亿元人民币。那么第三家呢，是住友商事。它的纯利润猛增了 22%， 达到了5651亿日元，大约合289亿元人民币。第四家呢是网红。网红的纯利润也猛增了 28%， 达到了5430亿日元，大约合278亿元人民币。那么第五家呢是伊藤忠商事。伊藤忠商事的纯利润呢也达到了8005亿日元，大约合409亿元人民币。从统计上来看，日本这五大国际商社在过去两年当中，他们的纯利润猛增了 4.3 倍。国际投资大佬巴菲特先生呢，他投资了这些日本国际商社，他的利润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面也猛增了4倍。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老爷爷真的很有投资眼光。今年92岁的巴菲特在今年4月份他访问了日本，在东京接受了几大媒体的采访。在被问到这次到日本自行的目的是什么时，巴菲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日本是我们继美国之后的最大的投资国，因为这里面有值得信赖的经营团队，还有我们能够理解的商业机会。巴菲特被称为是投资之神，6岁开始呢就上街卖口香糖，11岁时候就开始购买了第一只股票。从2022年8月开始，巴菲特开始投资日本的五大商社的股票，然后呢目前在各大商社所占的股份的比例呢都已经达到了 7.4% 左右。那么我在上一次节目当中也谈到，巴菲特为什么如此热心的他投资日本的国际商社呢？巴菲特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他曾经这样表示，他说，日本的商社以他全球贸易网络、多元化业务和稳定的盈利能力而著称，那么这些公司在全球市场当中具有相当的竞争力，而且事业规模巨大，事业内容也是十分的清晰易懂，并有很好的业绩，与各国又有许多的合资企业，十分精通各国的事情。所以呢，巴菲特说，日本各大商社的投资回报超过了我的预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三菱商事等日本五大商社是日本国际商社代表，他们都是世界500强企业。那么商社是日本具有独特商业模式和历史背景的集团型公司，它并不只是贸易公司，而是有着更广泛的角色，包括投资、融资、咨询等。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买卖与投资，包括能源、 原材料、食品、化学品、机械设备，甚至包括金融服务和信息咨询。这种多元化的商业模式使得这些商社啊能够在全球经济当中找到各种机会，即使在三年的疫情的冲击之下，依然能够获得很好的业绩。日本的商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幕府时代，当时的商人主要进行的是日本国内的商品流通。商社真正的崛起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当日本开始积极向海外拓展并寻求国家的现代化，明治政府推动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的全盘西化，这就使得日本急需从海外进口大量的技术和原材料，同时呢，也需要将日本的产品出口到全球市场。于是，一些具有前瞻视野的商人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开始组建内外贸结合并兼具投资的国际化商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国际商社帮助日本企业呢在海外寻找资源和技术，同时呢积极向海外出口日本商品，为日本经济的快速重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近这几年啊，日本商社也面临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技术革命的双重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这些日本的国际商社呢开始调整经营战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他们在新兴市场、高科技产业等领域呢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并通过与其他企业和行业的合作来推动产业链的整合和升级。日本人将国际商社的成功归功于六大因素。这第一大因素呢是全球化策略。日本五大商社从早期就致力于全球化策略，包括开设海外分支机构，建立广泛的全球供应链，投资于全球项目。这些全球视野使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和利用好商业机会。第二大因素呢是多元化业务。五大商社的业务范围啊非常广泛，包括能源、金属、食品、化工、纺织、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那么这种多元化的策略使他们能够抵御市场的波动和风险。第三，灵活的经营模式。日本五大商社不仅仅是买卖商品的贸易公司，他们还提供投资、融资、物流、咨询等服务。那么这种灵活的经营模式使他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第四呢，是维持长期的关系。五大商社强调与供应商、客户和投资伙伴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使他们能够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业务效率。日本国际商社成功的第五大的因素是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日本商社坚持大阪的近江商人所创建的三方好的商业原则，也就是说卖方好、买方好、社会好。那么这种商业原则强调公平交易、互惠互利，激活的利益又令顾客满意，同时呢承担起社会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三方好，就是卖方好、买方好和社会好。那么第六大因素呢，就是创新和适应性。日本五大商社在面对全球市场和技术变化时，表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和适应性。他们不断寻求新的商业模式和机会，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有人说，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依靠了房地产、网络经济和金融投资三大支柱。那么日本的经济有几根支柱呢？他们依靠的是哪一根？日本人说啊，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根，只有一根，那就是国际商社。因为日本国际商社的产业事业范围，他们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产业。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国际商社，小小的日本要成就为世界经济老二，当然现在是老三了，要成就这样的地位呢，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日本经济成分当中，它的外资的比例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日本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基本上靠日本自己。国际商社的利润高低是日本经济的晴雨表。日本五大国际商社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百年一遇的世界疫情和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打击，它依然能够保持它百年不变的身姿，自然它会获得像巴菲特这样的国际投资大佬的信任。这几天，丰田汽车公司也透露出消息说，他们在2022年度的汽车的生产量和销售量都创下了历年来的最高的记录。那么目前的纯利润到底是多少呢？过几天丰田汽车公司也会发表他们的业绩报告。还有一家大家比较熟悉的企业就是索尼公司。索尼公司在2022年的它的纯利润也将会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虽然全球的经济目前依然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状态，但是呢，日本企业所递交的2022年度的业绩报告基本上可以说明日本经济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平稳发展的状态。最近几天在当当网上面，我的几本书正在优惠打折销售中，请大家在当当网上面搜静说日本就能够看到我的书，请大家多多支持。另外，我的微信公众号也是每天发表一篇介绍日本的文章，公众号的名称也叫静说日本。另外，微信视频号也是这个名称，请大家呢多多关照，谢谢大家，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